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中，中国梦就是在中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国防政策顾问白邦瑞在这百年中国梦中看到的是一场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百年马拉松赛跑。本星期早些时候，他在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为他的新书举办的一场座谈会上说，
中国想要成为第一吗？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是百年马拉松的核心。中国人过去就想要成为第一，自从1955年的毛时代，也有人说从唐朝开始，他们就认为这是他们的义务。
白邦瑞今年年初出版新著《百年马拉松：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秘密策略》。他在书中说，不管人们预测的30-40年后的全球格局是中国主导的单极世界，还是美中两个超级大国共存，还是一个多极世界，其中的共同点是中国将成为经济上最强的国家，在军事开支上超过美国，而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按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他指出，如果美国还没有认识到有这样一场马拉松已经开跑，那么美国正在输掉比赛。但是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世纪没有终结，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不可能超越美国。
As long as the U.S. keeps itself open and doesn't succumb to foolish,
只要美国保持开放，不向愚蠢的反移民和反贸易的政策屈服，保持那种开放，我认为美国将会处于中国不能超越的位置。
他星期二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介绍他的新书《美国世纪终结了吗》的时候，从经济、军事和软实力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这个观点。约瑟夫奈说，即使中国经济总量如一些机构预测的那样，在未来十几年超过美国，但中国在人均 GDP、 贸易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都不及美国。此外，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能够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如何满足人均收入达到10,000美元后民众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诉求，也会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在军事方面，他表示中国将会是非常强的地区军事大国，但是否能够拥有实施全球战略的能力还尚不明朗。对于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的软实力，约瑟夫奈说，有民调显示中国的软实力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比较强，但在亚洲、欧洲和北美却并不是很强。
他们遇到麻烦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释放公民社会中的才智，只要你是党在控制，你就不会有能让他们充分发展软实力的全部自由。
他指出，美国的软实力大多并不是通过政府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大学、协会这些民间机构，但是中国错误地认为政府是软实力的主要推动者。他还指出，中国在如何将软实力与硬实力相结合，形成巧妙的策略方面也存在问题。
And then if you look at the other problem China has with soft power, it's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these conflicts with their...
中国软实力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与邻国有领土冲突，由于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无法做出所需的妥协。在马尼拉设立孔子学院来吸引菲律宾人是一回事，在用军舰把菲律宾渔船赶出斯卡伯勒浅滩后再来吸引菲律宾人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还有路要走。
约瑟夫奈认为，未来的世界是多极的，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崛起，美国的力量会相对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世纪的终结。白邦瑞似乎并没有那么乐观，他在座谈会上问道，
中国在2049年会是怎么样的呢？如果那时他们在经济上克服了所有挑战，但是在政治上却没有改变。
历史上，继承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往往免不了发生冲突，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国与德国。但是约瑟夫·奈说，他对美中两国能够避免掉入这种陷阱持乐观态度。
I personally tend to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problem.
对于美国和中国能够处理好两国关系不爆发冲突的前景，我个人是倾向于感到乐观的。
他认为美中两国能够找到处理好两国关系的方式，并且能够在气候变化、贸易等领域寻求共赢。他还表示，他希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九月访美的时候能够具体阐述他所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白邦瑞认为，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马拉松赛跑的存在。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